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叶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继一名纽约警察被控充当中国特工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点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称特朗普政府严密关注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外交人员。批评人士说，中国以脱贫为由在西藏实施所谓的农牧民转移就业的政策，与新疆的在教育营如出一辙。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接受一家美国电台采访时，专门提到了美台建交可能性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是中共在美国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据点。他说，有可能会有其他外交和特工人员会被逮捕。在这之前，纽约市一名警察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秘密特工而被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时表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是中共在美国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据点。他说，有可能会有其他外交和特工人员会被逮捕。在这之前，纽约市一名警察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秘密特工而被捕。蓬佩奥在接受纽约邮报的专访时指出，中方在纽约领事馆里的所作所为已经跨过了正常外交活动的界限，而更像是间谍在做的事情。蓬佩奥在讲这番话之前，纽约一名警察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秘密特工，尽管中国否认这一指控。而今年七月，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被下令关闭之前，有两名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人被控试图盗窃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信息。蓬佩奥星期三在从威斯康辛州返回的飞机上提到关闭休斯敦领事馆时说，中方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间谍行为。他说，那是一个严格靠数据驱动的基于事实的分析性的活动，那不是别的，是间谍活动，是非法的，所以要把你们送走。蓬佩奥之前对威斯康辛州的议员们发表讲话，呼吁美国州立议员们对中国政府试图在地方层面施加影响力保持警惕。美国国务院今年七月确认，中国领事人员在美国20几个城市帮助军方人员冒充学生进行间谍活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驻旧金山和纽约领事馆都被控间谍活动频繁，一个涉嫌是为了盗窃硅谷的商业机密，另一个主要是收集纽约地区维吾尔人和中国异议人士群体的信息。蓬佩奥对纽约邮报说，提到纽约，那里不仅有中国领事馆，还有一大批为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中方的活动甚至有可能涉及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他说，特朗普政府一直严密关注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外交人员。在被问到美国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纽约警察昂旺为中国做特工的案例时，蓬佩奥称绝对有。他说，不只是纽约警察局的这个案例，司法部已经在起诉好几起案件。他表示，预计还会有更多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在9月21号星期一被捕的那名纽约警察白马达杰昂旺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秘密特工，刺探当地藏人的情况。指控书说，他的工作是找到潜在的情报来源，并查出纽约地区有哪些中国的潜在威胁。
昂旺被控在中国官员指示下汇报纽约大都会地区藏族人和其他人士的活动。指控书说，他为中国政府做的工作是找到潜在的情报来源，并查出纽约大都会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潜在威胁。他还被预期以邀请参加纽约市警察局官方活动的方式，向领事馆官员提供接触纽约市警察局高级官员的途径。指控书举例说，昂旺曾建议第二名领事馆官员争取他所说的在藏人社区中受排挤的不结熊灯群体。他还建议这名官员注意一名参加过选举的藏人。 当纽约市警察局让他参加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节目时，他向这名官员汇报。该官员警告他说，如果他上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中国政府不会区别他本人是不是法轮功。他后来没有参加采访。根据法庭文件，昂旺目前还是美国陆军后备役的士官，隶属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的一个民政事务空降营。由于他在美国陆军的工作，他有机密级的安全许可，但是指控书说，昂旺在填写有关安全审查表格时，没有报告他与中国领事馆官员的关系，也没有汇报他与在中国境内并且与解放军有关的家人的密切关系。指控书提到，昂旺出生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他以文化交流签证来美国，后来申请政治庇护。他声称自己曾遭到逮捕和酷刑，部分原因是自己藏人的身份。昂旺获得了庇护，随后成为美国公民。纽约市警察局长德莫特·谢伊说，纽约市警察局情报局与内务局与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处在调查中进行了密切合作。他说，如同联邦指控书所指称的，昂旺背叛了他宣誓要服务的美国、美国陆军和纽约市警察局。检察官要求法官下令在等候审判期间将昂旺羁押，不得保释，因为他有潜逃的重大风险。星期一，在布鲁克林的一次短暂庭审期间，昂旺被下令不得保释。他被控的罪名包括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理人、电汇诈欺以及做出虚假陈述，面临最高达55年的监禁。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9月24日表示，中国仍在试图刺探美国的新冠病毒研究，并针对相关研究机构发起网络攻击。
克里斯托弗·雷9月24日星期四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回答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有关中国黑客是否仍在企图窃取美国新冠疫苗研究的问题时说，
As you reference, we are seeing very aggressive activity.
他说，正如您提到的，我们正在看到中国人或者有时是其他人采取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行动，将我们的新冠病毒有关研究作为目标，不管是疫苗治疗还是检测技术等等。克里斯托弗雷表示，如果有企业或研究机构宣布或公布了研究成果，几乎几天之内就会有针对这些机构的网络行动，而这些行动与中国行为者有关联。他说，他们根本上就是企图通过窃取他人信息来取得领先优势，而不是通过自我创新。今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布警示说，研究新冠病毒的机构可能成为中国网络破坏活动的目标，并呼吁这些机构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今年7月，美国司法部对2名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中国黑客提出11项控罪，指控他们10多年来对世界各地的电脑进行黑客攻击，并窃取大量商业秘密和数据，包括对研究新冠疫苗的美国研究机构发动袭击，并试图窃取一家美国公司有关疫苗研制的重要信息。在星期四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举行的有关国家安全威胁的听证会上，克里斯托弗雷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他说，没有任何对手比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民主理念、创新和经济安全构成更广泛和更全面的威胁。他指出，联邦调查局与中国有关的案件数量过去10年来上升了1300%，目前正在调查中的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案件达2000多件，是联调局正在侦办的反情报案件当中数量最多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本月初表示，在试图干预美国大选的国家当中，中国的行动规模最大。克里斯托弗雷和出席听证的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肯·库奇内利表示，中国的影响行动与俄罗斯和伊朗的不太一样，而且更为广泛。库奇内利对参议员们说， 他说，我们还面临的是中国试图通过金钱来影响，通过他们的媒体，相比大多数其他国家能做得更为公开。最后也绝对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大规模贸易，这对双方来说是积极的，但是也被用作影响的手段。克里斯托弗雷还指出，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接触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官员来施加影响。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威斯康星州州议会发表讲话，呼吁州立法议员对中共渗透和不良影响保持警惕，并抵制这种影响。蓬佩奥说，中共的目标是让美国人接受北京的威权主义形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国际社会和藏人权利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谴责并阻止中共在西藏对藏人实施的强迫劳动计划，称这是对藏人人权的践踏。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以脱贫为由，在西藏实施所谓的农牧民转移就业的政策，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对藏人农牧民进行集中、封闭、办军事化的培训，其做法与此前国际社会关注并谴责的新疆再教育营的政策如出一辙。
今年是中共当局承诺在现行标准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打好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之年。西藏自治区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整体性深度贫困地区。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地区人口大约有 323.97 万，其中 240.1 万人是乡村人口，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全部人口的 91.8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4元。过去几年来，西藏政府提出了农牧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希望通过培训农牧民的就业技能来转移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达到脱贫的目标。西藏自治区政府2019年2月26日印发了《西藏自治区2019-2020年农牧民培训和转移就业行动方案》。今年7月，西藏自治区政府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农牧民有组织跨区域转移就业的工作方案等政策，下拨各种补助资金10亿多元人民币，鼓励农牧民个人有组织跨区域转移就业，并且奖励吸纳农牧民就业的自治区内外的企业。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当局以脱贫为由，在西藏对藏人农牧民实施大规模半军事化的培训，然后强迫他们到其他地方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西藏和新疆独立研究人员郑国恩9月22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刊登了一份西藏自治区政府要求农牧民接受培训并被迫接受强迫劳动的研究报告。报告说，西藏自治区2019年和2020年开始借鉴新疆模式，对藏区剩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军事化的培训。报告举例说，昌都地区2016年成立了45个职业培训基地，目的是改造落后思想，接受劳动纪律、法律和汉语培训。中国国营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昌都地区的军事化职业培训接受武警教官的监督，受训藏人身穿迷彩服。山南地区同时也开始办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培训。郑国恩的报告说，剩余劳动力的培训采取订单定向式或以需定培的方法，即首先安排就业，然后进行针对性培训。2020年至少 40% 的培训就业使用这个方法，到2024年这个比例将提高到 60% 以上。这篇报告援引当地脱贫报告说，国家应该停止养懒人。当地文件说，对职业培训进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能够强化藏人的工作纪律，加强藏人的参与意愿，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政府新政策同时鼓励藏人向国营合作社交出他们的土地和牛羊，把自己变成工薪劳力，目的是通过提高农村可支配收入来实现 习近平提出的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西藏和新疆独立研究人员郑伯恩说，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发现是，西藏自治区2019年为农牧民转移就业确定了军事化的职业培训任务，并且在2020年进一步扩大农牧民的转移就业到西藏以外的地区。这项计划的详细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疆压制维吾尔人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郑国恩的调查报告还发现，西藏政府希望通过军训和军事化培训管理来培养纪律和顺从，强调转变劳动者的落后思想，淡化宗教消极影响，并设置具体落实指标等。新疆、西藏这两个地区的培训计划既是为了脱贫，也是为了通过集中化的行政管理机制加强地方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中国政府说，对藏人进行职业培训，转移就业，能增加藏族农牧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过上小康社会的日子。但是郑国恩说，对于少数民族和大众来说，收入并非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些藏人来说，他们欢迎收入增加，但问题是政府必须给予他们自己自由的选择。
This is really about helping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s set itself.
他说，在很多方面，这其实是在帮助政府，因为政府设立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因此他们需要可以衡量的现金收入来证明政府实现了脱贫计划和目标。另一方面，转移就业将把藏人与他们的社区割裂开来，与他们的宗教关系割裂开来，与文化关系割裂开来，而且更受制于政府的控制，这就是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最为不满的。在媒体曝光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强制性劳动就业计划之后，由16个国家60多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敦促他们本国政府对中共立即采取行动。声明说，这项制度与新疆的强迫劳动极为相似。此前中国在新疆设立的再教育营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呼吁他们本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第一，根据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对西藏强迫劳动项目负责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第二，立即修改公司企业的风险警示，以便他们的产品不受西藏强迫劳动的货物和服务所玷污。第三，要求中国给予进入西藏的对等待遇，对西藏人民的状况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曾任意大利国会议员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梅卡奇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西藏人权问题的顾问。他说，藏人被强迫接受这种军事化的计划非常令人担忧。该计划揭露了北京政府从上到下在西藏实施的强迫劳动的计划，但却不考虑藏人的需要和愿望。
Yes, nobody is against the poverty reduction.
他说，没有人反对中国政府的脱贫计划，大家都欢迎这个计划，但问题是脱贫计划是北京制定的，没有征求当地人民的意见，了解他们是不是愿意继续留在某个行业，或者是转移到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但是这些计划是强迫的，中国当局的目标是要改变藏人的观念和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藏人落后，不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共的发展模式。梅卡锡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以脱贫为由强迫藏人接受所谓的职业培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才呼吁国际社会、他们的本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开放西藏，向外国人开放，向独立的研究人员开放，以便他们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对这个计划进行评估，了解这些计划是否得到藏人的支持，是否藏人自愿，或者该计划只是中国政府掌控的一个工具。他说，中国政府应该向国际社会开放新疆和西藏，评估那里的实际状况。如果那里的状况好的话，诚信可靠的专家们会给出如实的说法，因为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让外界验证他们说法的最佳途径。这种国际关注和压力可以鼓励中国做正确的事情， 践踏人权的最大问题是信息封锁、暗中操作。任何事情如果能透明，真相就能大白。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在其回复其有关西藏强迫劳动的指称时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工人接受培训是自愿的，没有涉及强迫劳动，而且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梅卡锡说，否认强迫劳动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他说，中国政府与其否认，不如让独立的专家和记者到西藏当地的培训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与接受培训的藏人面对面的交谈。他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这样做的话，就说明他们的这个计划背后有政治意图。他说，中国政府认为对付藏人的最好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协商和妥善安排，就将政府的决策强加在藏人头上。总部在英国伦敦的西藏权力组织自由西藏运动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强迫50多万藏人从事强制性劳动，称中国当局在西藏的大规模强迫劳动将进一步撕裂西藏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自由西藏组织的负责人约翰·琼斯说，这不是藏人的选择，他们是被迫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在发生，是因为西藏被一个独裁政府占领，这实际上是在摧毁西藏的文化。这个强迫劳动的计划表明，政府并不关心藏人的福祉，这是人口转移，这是践踏藏人的人权。自由西藏的声明支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呼吁，对负责强迫劳动计划的人实施制裁，联合国设立特别调查员，对中国的强迫劳动和少数民族受迫害进行调查。声明还表示，没有西藏人民的自由，中国在西藏实施的压迫政策就不能得到长期的解决，藏人必须要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要用这种现实来直面中共，若回避这个挑战，只能招致中共对西藏进一步的压制和破坏。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被控经济犯罪罪名成立，获刑18年。他曾常常就敏感话题直抒胸臆，发表意见，还被称为任大炮。任志强案是秘密审判之后只把结果公诸于众的。一些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在任志强案的指控、审判与判决上一直在跟中国公众和世人玩捉迷藏和顾左右而言他的游戏。
因常常就敏感话题直抒胸臆发表意见而获得任大炮之称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被控经济犯罪罪名成立，获刑18年。一些观察家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指控、审判、判决任志强的问题上一直在跟中国公众和世人玩捉迷藏和顾左右而言他的游戏。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看来，中共当局对任志强的这次审判从多方面来说都是不按牌理出牌，而且是不按中共当局自己制定的牌理出牌。中共当局声言对任志强提出的指控是经济犯罪，但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却选择对这种并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实行实际上的秘密审判，不允许公众或媒体参与旁听。在没有独立媒体和公众见证的情况下，中共法院和中共控制下的媒体所说的判决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也受到外界的普遍怀疑。批评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及其所谓的法院、检察院和官方媒体常常随意捏造涉及司法审判的基本事实。例如，中国当局2009年曾经指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并列举出一连串的刘晓波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声言他们都提供了刘晓波犯罪的证词。但是那些朋友和同事则发表愤怒的声明称， 当局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无耻的造谣，中共当局一直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跟有起码的常识、逻辑和判断力的人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任志强当庭认罪、不上诉之类的中共官方说法。李南央说，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给任志强判刑就不会这么重，就不会给他判刑18年，要让他死在监狱里。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李南央就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合理推测，这就是任志强被抓捕之后肯定没有低头屈服，所以他才会被判得这么重。而且当局公开开列给他的那些罪名，明眼人一看也都是假的。他的真正罪名无非是他说了习近平要光着屁股当皇帝。李南央说，
就是特意要做给这些红二代看的，就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了你们老子的背景，你们就可以随便骂我、随便侮辱我。我告诉你们，你们只要胆敢说我习近平怎么样怎么样，任志强就是你们的榜样。其实我觉得他这就是杀鸡给猴看吧。
在任志强被判18年重刑的消息传出之后，在北京的一位中共前高级干部的子女及李南央所说的红二代对美国之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前高干子女表示，即使我们全盘接受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强加给任志强的经济罪罪名，这种异乎寻常的从重从快的判决也难以令人信服，更难以令人心服。例如，中共当局指控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涉及金额 17.88 亿余元人民币，数倍于当局所说的任志强案所涉及的金额。但赖小民8月11日受审至今未判，而任志强则是在赖小民受审整整一个月之后受审，却早早宣判了。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
毫无疑问，这是这个一场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就是以言论治罪。那给他按照经济罪名呢，这个毫无疑问，这个经济罪名这肯定是莫须有。因为他本来他是这个一个地产商，本来有个公司，那么他已经离职了因为离职按照中国的规矩，他政府要做这个离职审计的，那个审计要向社会报有公开报道的，那就是也就是政府已经出面过证明他在经济上没有问题。
在胡平看来，抓捕和审判任志强的主谋习近平以经济罪名来给任志强治罪，显然是出于明显的战略考虑，因为他不好直接给任志强扣上政治罪名。与此同时，习近平也知道，老百姓都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犯罪的问题。习近平如此惩治任志强，就是要向中国社会发出信号，这就是他要借经济罪的罪名来惩治政治言论。胡平说，这正是古今中外的所有独裁暴政当局惯用的手法，即通过这种暗示来震慑社会，使社会大众由此变得谨言慎行，不敢议论独裁暴政，独裁暴政由此可以获得长治久安。截至目前，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和众多中国公众和网民普遍认为，任志强之所以惨遭重刑惩罚，是因为他的政治性言论冒犯了当今中共独裁者，也就是中共当局宣称拥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力和权威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具体的说，就是今年三月网上流传的一篇以任志强发表的不点名的痛批习近平无耻至极的文章得罪了习近平。然而，观察家们虽然在任志强的政治言论得罪了习近平这个问题上有共识， 但是他们在任志强发表的具体什么政治言论真正惹恼了习近平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总体来说，观察家们认为署名任志强的那篇万字长文最有可能招致习近平痛恨的言论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该文激烈抨击了习近平，明显的显示了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皇帝的野心。该文说，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个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一些观察家认为，该文另一方面最有可能招致习近平痛恨的言论是激烈抨击习近平专制独裁，先是通过严厉的舆论控制导致武汉肺炎疫情在保密的状态下失控，成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大灾难，在自我吹嘘说高瞻远瞩果断及时领导取得了抗疫的伟大胜利。一些观察家和研究中国当今政治的学者表示，以任志强的名义流传于网络间的长文的上述两方面的言论都可以说是点到了习近平的死穴。在他们看来，习近平上台以来通过各种方式显示出了他希望当皇帝的决心，这其中包括他的护从为他特制帝王皇的国宴瓷器，他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那套帝王皇瓷器，习近平坐在龙椅上接见来宾，而他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突出展示他端坐龙椅的图像。这些观察家和学者指出，在另外一方面，以任志强的名义流传于网络间的文章抨击习近平在抗疫问题上的无耻，也是踩到了习近平及其吹鼓手的痛脚。这其中不仅包括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展示出令人惊讶的修册，至今迟迟不肯公布习近平在1月7日究竟发布了什么重要的抗疫批示，而且也包括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宣传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抗疫，但在这样的官方公祭记录中，从1月7号到20号之间，也就是在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的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习近平作为抗疫总指挥的活动记录是空白。任志强究竟发表了什么样的政治言论招致习近平的痛恨？李南阳认为，是任志强发表了关于光屁股小丑要当皇帝的说法。在纽约的胡平的观点跟李南阳不谋而合。胡平说，
当然他这个就是针对，主要就是针对今年三月任志强那个在网上传的那篇文章啊，那篇文章当然批评得很严厉，说什么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啊，尤其还有这一句嘛，说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这后一句话嘛。
胡平接着说，中国公众都知道任志强是习近平的老朋友和老盟友，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熟人和朋友，习近平如此重判身为红二代的任志强，就是要发出信号，这就是他习近平豁出去了，不在乎了，红二代得罪他他也要下杀手。作为一个红二代，中共前高级干部，一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表示了他对习近平的独裁专制专横跋扈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他说，习近平如此重判任志强太不像话，在中国国内的红二代或许一时敢怒而不敢言，但他们不会乐意忍受习近平对他们如此欺凌和侮辱。李南央说，
我觉得他忽略头了，他忽略头了，他就是一个农村的生产大队队长，他也就是一个小学的文化水平，他现在四面楚歌，他没有任何的办法，他除了穷横 穷横，他还是穷横，我觉得他就是在给自己挖坑呢，他的死期也不远了。
李南阳所说的习近平就是小学文化水平，是指习近平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中断了正常的学习。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导致他的文化水平低下，低下的难以掩盖。他们举例说，习近平在发表公开讲话的时候，即使是照本宣科，也暴露出他对非常基础的汉语词汇不能理解，如把通商宽农错读成通商宽衣。另外，李南阳所说的习近平是在给自己挖坑，他的死期也不远了，显然是呼应一些中国网民的看法和说法。习近平在中国网民当中有一个绰号，叫做总加速师。根据网民的解释，这是说习近平大权独揽，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正在加速他自己和中共独裁政权的灭亡。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台关系在接连两位美国高官访台之后，正显现出自断交以来前所未有的热络，甚至美台建交的可能性也被摆到桌面上来。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接受一家美国电台采访时，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
吴钊燮9月20号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专访时表示，台湾仍然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台关系，但暂时无意与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今年8月访问台湾后，负责经济、能源和环境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一个月后再次访谈。他们是自1979年华盛顿与台北正式断交并与北京建交后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两位美国官员。不过在提到美台关系下一步发展时，吴钊燮表示，我们目前不寻求与美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进一步探索如何加强美台关系，并且我们一直主张台湾与美国应进一步加强经济、贸易、政治甚至安全关系。他强调，阿扎尔与克拉奇两人访谈意义重大。北京自然对美台关系的升级强烈不满，在这两位美国官员访台期间，北京加大了在台湾海峡的军演力度，并且多次派战机飞越海峡中线。吴钊燮在电台访问中说，中国战机跨越海峡中线，破坏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他还表示，台湾时刻保持警惕至关重要，这将防止北京对台诉诸武力。不过，尽管美国有义务通过出售战机和武器系统帮助台湾自卫，但吴钊燮表示，即便台海发生冲突，台湾也不会依赖美国进行干预。他说，台湾的防御是我们自己应承担的风险，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将加强对未来任何情况的准备。特朗普政府去年批准向台出售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和其他武器装备。路透社9月初报道说，华盛顿还计划向台湾出售一系列武器系统。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处代表肖美琴在9月23日星期三接受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他表示，在国际问题上，美台有着牢固且一致的关系。他说，美国致力于帮助台湾实现自卫，台湾也希望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并继续双方的安全合作。这就是台湾关系法。在确保局势稳定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包括中国在内。肖美琴对美台双边关系表现出乐观态度。美台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并且都拥有基于尊重自由与规则的市场经济。
在美中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欧洲国家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如何权衡人权与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对欧洲影响等问题同样令人关注。而欧洲最重要的力量是德国。美国媒体说， 曾是德国经济增长合作伙伴的中国，现在成了竞争对手。德国会为了避免与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进行对抗而与中国共舞吗？美国之音记者志远早些时候为此采访了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
那么有报道说呢，中国是在搞经济外交，德国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例如大众、西门子公司在华利益，不敢激怒中国。您的看法？
对，在德国普遍的存在一些想法，就认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中国的市场对德国的汽车产业非常重要。其实到现在为止，美国仍然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那被看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中国是德国出口的增量，所以这一点对他们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德国境内由于种种原因，汽车市场增长是非常少，在很多方面甚至在紧缩，所以中国市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中国市场对德国的重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单方面的叙事，也就是说它是只是从德国方面看中国市场，没有从双边来考虑这个问题，更没有从中国这个方面看德国市场。如果从中国方面看德国市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论，就它不仅是一个双边的互相依赖，而且我读到的很多报道认为中国的对德国的依赖可能会更强。那虽然我们不能说像有些舆论说的那样，在中国和西方的市场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西方已经是很富裕的国家，我认为不能简单的那样看，因为现在的确已经发生了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即便如此，中国一方面在加入这个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在进行大外宣，所以在我看来，就德国依赖中国市场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宣传影响的单边叙事。在这个叙事中，中国对德国的依赖遭到严重的忽视。在前不久，一个研究中欧关系的网站 Echo War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国怎样依赖中国。这个文章它仔细研究了中德贸易的这几年的数据，也阅读了大量的媒体报道。他认为德国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而且是甚至在数据上也是不实的。就像最典型的说，大众汽车在去年在中国市场销售了400万辆，这个说法如同神话，这个是中国市场好像是大众汽车的救星，但事实上它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因为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而且呢销售了的那个钱还很难兑换回到德国。所以大概他的结论就是说，大概只有100万辆算得上德国的出口，其他300万辆可能都算是中国制造、中国销售。在这一点上，这个中国进行了很多信息宣传，而且呢扩大了或者是灌输了对德国公司的好像恐惧的信息。也有人指出这根本谈不上恐惧，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公司在明知道事实不是那样情况下就做出的一些目光短暂的贪婪行为。因为事实上像大众汽车像甚至其他方面的像西门子等等这些公司，他们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呢为了眼前的这个财务这个账目上好看，他们愿意做这样的这个合作。但对长远来看，其实对德国市场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损害。
对，观察者报说啊，面对北京的好战姿态，欧洲正在权衡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对手，而中国对欧洲关于其人权的批评呢，现在并不在乎，而且呢似乎变得越来越强硬了，而且经常呢以干涉其内政为由呢惩罚外贸贸易伙伴。 例如前几天呢，宣称要禁止从德国的进口猪肉，那么德国是否害怕北京的报复，因此必须要与中共搞好关系？对于欧洲应该如何与中国这样一个对手打交道，您的看法？
德国这些政客很大程度上他是根据这个压力做出反应的，尤其是默克政府是比较好听的一个词，就是比较务实的政府。那说的不好听一点，有些时候他们会这个犹豫不决，甚至手足两端。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目前整个欧洲舆论对德国的对华路线在施加压力，而欧洲过去这个是奉行的以贸易出转变的政策，与中国的关系这个宛如蜜月，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贸易是进行了，但是转变并没有发生，而且因为中国变得强大了，成了全球的威胁，它不只是市场威胁，甚至构成了军事威胁、人权威胁，它要与专制体制、与欧盟和美国的民主体制平起平坐。而且北京实际上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更早采取了中国优先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时候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产生狐疑，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破坏规则，对于德国经济界而言，那中国再也不是单纯的伙伴，也不只是单纯的竞争对手，而是威胁未来甚至会成为这个统治者。所以反思对华政策的声音在欧洲各地都越来越响亮，德国作为北京在欧洲最重要的伙伴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它不只是受到德国舆论的压力，也受到整个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压力，因为在很多贸易政策上它必须全体成员国达成一致的立场。但是呢，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在利用，就是欧盟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啊，它是这个在这个外交政策，在甚至财税政策，它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各自有很大主权甚至各自为政的方面，所以呢它也在利用这个进行这个分化的政策，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近来所谓欧洲团结这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媒体上和出现在政客的手中，所以这个对整个欧盟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盟对华政策的转变可能接下来还值得观察。
那么中国在核心科技方面的短板呢，习近平说是受制于人，那么在面对美国高科技制裁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欧盟和德国的需求目前是不是更加迫切了呢？是哪些方面呢？
这是美国对华为的可以说是围剿啊，这个通过制裁和通过其他既有的这个贸易规则，可以说是让中国看到了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市场权力。习近平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一个承认，甚至是这一段时间已经开始的一些这个外交求和和让步。因为中国在长期的宣传中，包括对外宣传中，相当程度是打肿脸充胖子，没错，他的确是变得非常的强大，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核心技术他并没有拥有，他可能在一些比如说就这个尤其是在这个计算机科技方面，在人工智能方面，他拥有他的一些所谓低人权优势的优势啊，拥有一些低人权优势，比如说他可以这个不顾隐私的采集这个数据，就是阿里巴巴等公司一再炫耀的这个大数据优势，这是他的优势，这个在美国尤其在欧洲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要分析这些优势这些数据要利用这些数据来进一步的变成这个科技成就，那还是这些技术仍然掌握在这个西方国家手里，尤其是 这个最最关键的就是芯片技术。所以华为可以说在环球时报之前的报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一方面他这个还在嘴硬啊，还在这个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但另一方面环球时报不止一次的讲，如果美国真的是要卡压这个芯片技术，华为可能就会面临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处境，那这个话就说得非常的明确了。所以如果西方这个国家真的要打压中国，在力量上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中国政府比较自信的一点就是这个西方世界一方面政治体制大多数是几年一选举的这个民主体制，那他从很大程度上说他还不如这个中共专制体制几十年如一日的统治，他可以做很长远的计划。这个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这些领导人有相当程度的短板。另一个方面，他利用分化政策各个击破的方式，让这些国家不会集中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力量来打击中国。其实目前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那中国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扩大版的这个北朝鲜。怎么说呢？就是在他发现这个西方世界不会这个集中力量来打压他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活跃，甚至非常的具有进攻性。但是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很强的打压，那他就稍微退缩一点。其实中国这段时间的这个外交政策叫拒绝脱钩，他已经相当程度上就是这样，再退一点。只要他要退，那西方国家的体制是这样，如果中国要谈判，或者是北朝鲜说我要这个停止发展核武器，那你应该坐下来谈，你几乎没有选择，你就要跟他谈判，这就是专制体制的优势。所以中国他会再试探，然后如果得到一段时间的这个喘息的机会，他可能变得再强大，然后再往前。西方可能最终要面临的是跟这么多年对待朝鲜半岛的核武问题一样，这个这样的一种这是猫鼠游戏的困境，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常平先生。
不客气，谢谢。
以上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召开的联大会议上，正走向全面对立的美中两国领导人先后发言，将美中之间目前的裂痕展露无遗。同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种裂痕无疑会影响到联合国这个二战后成立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今后走向。我们听听观察人士的看法。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在联合国大会上先后发表针锋相对的讲话，将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裂痕展现得一览无余。特朗普指责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早期处理不当，并要求联合国追究中国的责任。习近平则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称大国应有大的样子，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与此同时，今年联大正值联合国成立75周年，全国人在疲于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之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给联合国这个二战后成立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带来什么影响？联合国应进行哪些改革才能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美中两国作为联合国两个最重要的成员国公开指责彼此，这对联合国的有效性构成了根本挑战。他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这样子的针锋相对的录制的演说，也可以显现出来说这个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组织已经到了一个抉择点。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大家要知道说，联合国它不是所谓的这个国家之上的组织，叫做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 它其实是一个国际之间的组织，所以它有没有效的话，完全是要靠这个会员啊，最主要是主要的国家，比如像中美还有其他的这个主要国家，他们是否能够同心协力。那我觉得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同心协力，因为这个大战非常的可怕。可是今天你看到一个来一个新冠疫情的话，这样子应该是典型的可以让人类可以合，应该是要合作的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不同心不协力。所以在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他们公开这样摊牌的话，就很严重的根本的挑战了这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性。我觉得这看起来是相当的难过。
纽约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从美中领导人在本届联大上的发言来看，联合国成员国内部无法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共识。
他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人类的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看点是非常大的。我们从两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言辞上可以看出来，他们讲的是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
由于世界仍在疲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因此各国领导人在本次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都涉及到应对疫情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讲话也都谈到了疫情和联合国旗下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抗击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两人的角度大不相同。特朗普猛烈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而习近平则表示要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作用。特朗普在他的讲话中甚至直接称病毒为中国病毒，并且要求联合国追究中国的责任。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特朗普在疫情问题上讲重话，实际上是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的不满。他说，
世界卫生组织也好，或是联合国本身也好，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有效的话是要看这个会员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而定，或者会员国的它的允许而定。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它对于新冠病毒的这一个的作用的话，就完全看这个是最低的公约数。所谓最低公约数的话，就是说中国让它看多少它就能够看多少，中国愿意提供什么样的这个合作的话，他的专家就能够看到什么。所以到最后的话，我几乎非常肯定，就是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虽然说要调查干嘛，最后是不了了之。因为现在中国的话，他先闯了祸，然后现在出来要扮演一个这个就是说救世主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然后讲多谈这个多边主义等等。但事实上世人的话并不像这个中国领导人想象这么的愚笨，他们知道说这个病情从哪里来，然后为什么会扩散，然后现在要亡羊补牢的话，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对他所闯的祸这个负责任。那我觉得他的一意的这样子遮掩下去的话，也间接的就是会应该讲直接的就影响到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有效。
纽约独立时评人于平表示，后新冠疫情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会组建一个与联合国的类似平行联盟，从而使国际局势更复杂，走向冲突的可能性会更大。
在美国等主要的西方国家对国际组织实际上的作用呢，在逐渐丧失信心或者是耐心的情况下面，那么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它这个走向会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走向，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中国为首的这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国际组织中间可能会他们会要放下身段，要开始进行建设性谈话。这样的话呢，可能维持联合国组织的这个继续能够发挥主要作用。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当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欧盟，还有包括亚洲的这个日本和韩国，甚至这个台湾都会出现一个什么，要组建一个价值观相同的类似联盟、平行联盟。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的话，我觉得国际局势会更加复杂，走向冲突的可能性会更大。
刚才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各位听众，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余华，我是叶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